书接前文，许光远呐、自作自受，把自己给糟蹋了。那位说他死没死啊？没有，因为抢救及时，保住了老命，但是呢，到死也成了残疾人了，正手没了。脸上全是坑，左眼还崩瞎了。就因为他没死，他回到九龙山石海岛，在大寨主白玉祥面前搬弄是非，把责任全推到昆仑侠圣婴的头上了。后来才引起一场更大的凶杀恶战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咱还说这擂台，飞龙寺四大名僧头一位金面罗汉登了台了，他的法号叫法宽，当面见着昆仑侠圣婴。咱前文书说了，他俩见过面，那是在陈家庄立生死文书的时候，这是第二次见了面了。大和尚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老明公可认识老衲吗？圣婴点了点头，大师，你我见过，我焉能忘记呀？那就好，昆仑侠呀，现在不管谁是谁非，在擂台上决一胜负，谁胜谁就有理，谁败谁就没理。老侠客，旁的不必说了，老衲久闻昆仑侠大名，我要领教了。还刷刷刷，老百姓一看这和尚什么毛病，没动手之前摇头晃屁股，两臂齐摇，实质干嘛呢？运气呢。一伸手就是36路罗汉拳，这是人家独门传授的中八门独到的功夫。再看那二臂齐摇是猛击昆仑侠，事到现在圣婴也无话可说了，打吧，不愿意打也不行，事情逼到这个份上了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也就把老命豁出去了。圣婴依然使的是达摩36式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四臂齐摇，打到一起。你看他们打跟旁人不一样，一招一式稳稳当当，不轻易发招，大部分时间眼睛盯着眼睛来回转动，跟一般人打不一样。有时候刚一伸手，对方有了防范，刷招又变了，就看两个人站在原地在那比划，看着不那么过瘾。行家离手明白，出来不发招，发招就重有千斤呢。因此两个人忽聚忽分，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，一眨眼30个回合。圣婴一看呢就知道坏了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这大和尚稳如泰山，发掌重有千斤，真有独到之处。从气力上讲，圣婴俩也敌不住人家，这要打长了，圣婴是甘拜下风啊。昆仑侠心说，这人呢就这么回事，该着河里死井里死不了，看来我圣婴啊命该丧在台上，我家死不了，我死到这儿了。 老侠客一边打着一边胡思乱想，但从表面上看不出来。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老百姓啊一阵大乱，从远至近，了不得了，来了飞人了，来飞人。这么一乱，俩人没法打了，不知发生什么意外了，虚晃一招，各自跳出圈外。那么也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。圣婴甩脸往台下观看，看了个闷针呢，就见一人快似狸猫蹬着老百姓的脑袋，嘣跳上擂台。这主怎么那么快，跟闪电一般呢？等到了圣婴的近前呢，来的这个主一抱拳，三师兄我来了，小弟助你一臂之力。圣婴一看是谁呀、啊、来者非别，正是飞天玉虎蒋波方，蒋五爷。再往台下观看，还跟着一个人，这人没蹬老百姓的脑袋，是穿人群往里挤，因此他进来的慢呢、啊、这个人在人群之中也喊，冲着圣婴直招手，师兄我来了，师兄不要着急。圣婴一看谁呀、啊，闹了半天六师弟海底捞月叶成龙，老五老六都来了。他们这一来不要紧，圣婴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心说谢天谢地呀、啊！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五老六都来了，这心扑通放下了，可来了帮手了。看台之上，金头虎贾明、黄三太、杨祥武等等众人也看得非常真切。贾明乐得直拍大腿，哎呀，我的金五叔、银五叔、翡翠钻石的五叔哎，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哎，五叔来了，妥了，我五叔我六叔都来了。哎呦，大伙乐得欢腾劲儿就甭提了。那位说他们哥俩从哪儿来？怎么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平台内呢？这个事儿不奇怪。倒退一年半之前，昆仑侠圣婴以有病为名，离开十三省总镖局，回了直隶茂州古城村，回家了。咱们也不止一次说过，圣婴心灰意冷，不打算干了，要跟大伙公开说我不干了、不可能，大家不能放他走。但是官不睬病人，他我有病，那没办法了。一开始蒋伯方以为三师兄是真的，说那么大年纪了，奔波劳碌也实在是太累，回家歇歇也未必不可，所以蒋伯方也没说旁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月俩月，春去秋来，圣婴没回来，蒋伯方就动了脑筋了。哦，明白了，这回知道三哥的用意了，可能不想干了，说回家养病那叫借口。蒋伯方心说话，我冲谁来的？我就冲我三师兄来的，我保镖我也活着，不保镖我依然活着，那么我三哥不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干嘛？因此蒋五爷就要离开镖局。他这个人呢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弯弯绕，他把想法跟四哥神刀李刚说了。李刚一听直扑了脑袋，五弟啊， 走不得，你可不能走。现在昆仑峡走了，你是总镖局的硬台柱啊，你是唱戏的主角啊，你再撤了梯子，咱镖局不就完了吗？无论如何你可千万别泄气。蒋伯方就说呀，那我三哥不回来怎么办呢？咱想办法呀。后来跟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大家一商议，这才派黄三太、贾明众人代表总镖局去看望圣婴，实质上是前站。如果请不回圣婴来，所有的人出动再去请圣婴。可是黄三太他们走了以后啊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，没影了。哎，家里人急得烂蹦，心说这几个孩子好不小事。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，不管怎么地，你们来封回信呢，怎么一去不回头呢？蒋伯方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，他向李刚众人提出来，我去，我找我三师兄去，我问他一句，你想干不想干，说个痛快话，你也别兜圈子，想干你跟我回来，不想干那散伙，各找生路，那有多好呢？蒋伯方一提出来，六爷叶成龙也同意，陪着蒋伯方哥俩离开十三省总镖局，赶奔直隶茂州。路上无话到盛家寨了，接待他们的是盛奎和总管盛忠。那蒋伯方还了得吗？一听五叔来了，盛情款待，六叔也来了，全家人特别高兴。等吃完了饭，蒋伯方就问呢，哎，我三哥呢？盛奎口打一声，五叔啊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爹躲了，在家也待不了啊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痛快的事情啊，好悬没出了人命，我爹一看在家没法待了，躲出去了。躲哪去了？躲，他早先是这么说的，闷踏三山，闲游五岳，也不一定在哪儿落脚，反正就到外头开开心。哦，三太贾明他们来了吗？来了，他们也扑空了。现在他们哪儿去了？找我爹去了。我留他们住，他们不住，所以说，早就走了。上哪儿找你爹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爹可能在哪儿，我也不清楚，我没法跟您说。头天晚上，蒋伯方、叶成龙住到老盛家了。第二天吃完了饭，蒋伯方还问：“我就不相信你爹走了，跟家里没有联系，连封信都不来。”五叔，跟您能说瞎话吗？的确没来信。那么你估计可能在什么地方？
我估计可能这，我也说不太好。
蒋伯方是急性子，一看盛奎说话吞吞吐吐，他火就上去了，砰一把把盛奎给逼了起来了。盛奎吓得直叫唤：“哎，五叔，您这怎么了？小兔崽子，你是不是跟我玩轮子？你是不是有话不愿意跟我说？你兜圈子，我就不相信你爹走跟你没联系。你爹上哪儿去？你不清楚是那么回事吗？你不跟我说实话，我摔死你！”蒋伯方说话算数，眼眉一立，谁都害怕。叶成龙就劝五哥，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。后来蒋伯方撒了手了，盛奎呀，满脸通红：“五叔啊，我是这么回事，我不是说背着您，我怕我爹转移了地方，您再扑空了，那跟你没关系。到底是上哪去了？可能啊，他老人家这么说的。 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不是在苏州就是在杭州，的确没来过信。您说那地方那么老大，我告诉您了，您上哪儿找去？这不就结了吗？找不着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兜什么圈子？蒋伯方把盛奎狠狠的训教了一顿，当天哥俩离开盛家寨，起身奔杭州。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？杭州户口百万，那么大的城市，说到时就找着盛英，那不可能。哥俩找座店房住下了，住了两天，白天呢到街上闲逛，打听打听吧，哪有把式场子，哪有镖局子。估计哥哥上这儿来，他也不认识旁人呢。晚上没事回到店房里头，在院里凉快，找了两三天也没找着，因此心情烦闷。正在凉快的时候，院里也坐着一伙人，也在那儿凉快。就听这伙人说：“哥兄弟，早点睡啊，凉快够了咱就睡，明儿看热闹去。”哎，对对对，明儿个这场大战一定相当精彩。是啊，我明天各路高人都得到啊，我就爱看比武。叶成龙、蒋伯方在旁坐着，听得清清的。蒋五爷就凑过来了：“我各位老哥，你们刚才说什么呢？”“啊啊，我们说早点睡觉，明儿早点起来看热闹。”“上哪儿看热闹？”“上那个灵隐寺。灵隐寺前面立座擂台，叫平台擂啊，打了多少日子了？”“谁跟谁打？”“嗨呀，听你这问话呀，你就是刚来的吧？你要是杭州人，你就知道了。嗯，一方面是陈家庄的，叫什么吞江霸下陈斗虎，陈斗虎还有个老师叫独霸江南斗战魁，他还有个师弟叫什么薛成，还请来许多许多的高人，那名字奇里古怪的，我们也记不住。另一方面的人了不起啊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昆仑侠盛英，盛英手下还有帮忙的，叫什么，这我们也记不清了，年轻的也有，上年纪的也有，双方都定好了，明天平台擂决一雌雄。你们二位要没事也去看看热闹吧，开开眼。哦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蒋伯方心中纳闷儿，据盛奎所言，我三师兄心里头啊烦闷，另外事儿也太多，出来找个清静地儿。这哪是清静啊，这不更热闹了吗？那么我三哥不是多事之人呢，他没事跑这打什么擂来？肯定有一定的隐情啊。他跟叶六爷一商量，咱也睡觉，明儿起来咱赶奔平台擂，看看老百姓说的是真是假。就这么的，他们睡觉了。第二天起身，因为离着远，道也不熟，走了许多的弯路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，正好遇上昆仑侠盛英大战金面罗汉。这哥俩到了人后头一看，哎呀，看不太真切，台上的人也不大，一打听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可蒋伯方恨不能一下见着三哥，隔着这么多人一半会儿也过不去，他这个急性子，跟老百姓商议：“各位，能不能借借光，让我们哥俩过去？”老百姓都在聚精会神的观看比武，谁没事给他让地方？有的人挺不耐烦的，回头看了蒋伯方一眼：“哪有地儿？你没看没下脚的地方？走。”蒋五爷商量了几次都行不通，后来蒋伯方急了：“ 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要借道而行。有的人连头都没回，心说借道而行，这词儿新鲜，哪有道，上哪儿借去？蒋伯方苍一窜，跳到一个人脑袋上头。那位觉得脑袋这一沉往下刚一蹲，啊，苍苍苍苍，蒋伯方过去了，这就叫借道而行。当然了，蒋五爷使的是轻功提纵术，要不然那么沉的人蹬上，还不得把人蹬趴下吗？借劲儿使劲儿，这才蹬上平台来。相比之下，六爷叶成龙像个学者，看表面长得也像个大姑娘，他不能这么干事，跟老百姓商量着窜人群进来的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昆仑侠圣婴拉住蒋伯方的手，五弟你挺好啊，嘿，我三哥真行，我服了你了，我们到你家去找你去了，见着盛奎和盛忠了，从他们嘴里头知道你在杭州，不见咱哥们还见不着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要唠的话太多太多了，咱们就说眼前的吧。我这秃驴怎么回事？这蒋伯方还挺粗鲁，张嘴就是秃驴。金面罗汉在旁边听着一拨了脑袋，心说这小子说话真讨厌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圣婴说，兄弟你不刚来吗？你先回店房休息，我们住的李家老店，睡一觉缓缓乏，等哥哥回去了咱们再详细谈论。不不不不，我三哥我来了我就得替代你，我看着你们比武来的，这事三哥您回去休息，不乐意回店房您上哪儿都行，给小弟关皮料阵，把这秃驴交给我了。兄弟你啊，别说了，我三哥您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优柔寡断，瞻前顾后，您吃亏就吃到这上了，别忘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您请吧，交给我了。圣婴知道蒋五爷的脾气，说干就干，他平时特别尊重圣婴，但是他要上来拧劲儿，圣婴的话他也不听，亲师兄弟嘛。昆仑侠没办法了，好吧，五弟啊，这大和尚是飞龙寺的四大名僧，四个和尚他为首啊，是金面罗汉，法号叫法宽，他还有三个师弟都在后台呢，这是对方请出来帮兵助阵的，甚是厉害，武帝你要做到心里有数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，三哥请请请。圣婴没办法，从台上下来回到看台，这时候叶成龙也上了看台了，师兄弟见面抱头落泪，亲热的不得了啊。六爷就问三师兄，你身体挺好？哎，挺好挺好，你都看见了，就是这样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圣婴摇了摇头，一言难尽啊，树欲静风不止啊。回到店房咱弟兄再唠吧。小弟兄围拢过来见过六叔，亲热的不得了，然后众人刷把目光集中到台上，台上是战场，是玩命的地方。单说飞天玉虎蒋五爷，蒋伯方是久经大敌呀，登平台类是小菜一碟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会过的高人太多了。蒋伯方这个人傲气十足啊，转回身打量对面的大和尚， 杨五爷撇着嘴，一脸的看不起。呆，你叫什么叫法宽？有多宽？哎，认识我是谁吗？这大和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蒋伯方。